早上在通勤电车里，淡淡的抑郁心情，无心翻看着朋友圈，突然发现嫂嫂给我发来的信息，说你要当叔叔了，前天晚上测出来怀孕，昨天在妇产院做了彩超，虽然没有在计划范围内，属于意外，不过你哥真的兴奋得不知所措了。在人挤人的通勤电车里，我淡淡的抑郁心情一扫而光，反而有一种感动。嘿，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零零星，这是我的独立播客，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像旅行一样生活，像生活一般旅行。因为前几日参加了一个叫"第一整理术"的专栏，主要讲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以及归纳整理，以及生活中的断舍离。受到了编辑一朵的赏识，所以决定和我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一起合作写一些文章。其中发布了第一篇的《轻衣橱和轻旅行》，宣言你的极简生活。如果你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可以搜索公众号"第一整理术"。
大家好，我是林星，我在东京做平面设计和摄影工作。2014年开始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它对于我的物质生活、精神层面、思想方式以及人际关系上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改变。我在博客和 podcast 节目中也分享自己的极简主义生活心得，以及在日本东京工作生活的琐琐碎碎。欢迎关注我的博客和订阅我的 podcast。第一整理术内容非常出色，相信对大家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和价值。谢谢大家。
这是在第一篇中的导言。昨天快要睡下的时候，编辑 Sherry 告诉我，他精选了一些评论，如果我有兴趣的话，可以做一些回应和回答，相信能够帮助我更深一步的思考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当然了，一直以来我都抱着相互学习、相互探讨、共同分享的态度，欢迎各位伙伴给我留言。微微的刘娇娇是赞赏最多的一个评论，她说到了旅行原则，携带物品不超过自己体重的10%，倒是启发到了。谢谢林林星和一朵。如果你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可以关注一下第一整理术。叮咚说，去年开始关注他的博客，还有 YouTube 和 B 站都有他的视频。 YouTube 在更新，优酷我也在更新，但是不怎么用 B 站，是谁搬上去的呢？阿南说，极简最初简的是物，后而简心，非常赞同。这也是为什么极简主义生活的小伙伴起初的时候都集中精力在于自己的物品的精简上，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很多精神和内心的世界也需要整理，也需要极简。地心说，有些物品自己还在纠结扔还是不扔，怎么办？我以前在文章中写到一个方法，就是当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有用还是没有用，当你在犹豫它扔还是不扔的时候，可以把它装在一个箱子里边，写上日期。如果你3个月没有打开这个箱子呢，说明这个箱子里的东西你是不会再用到了。这个时候整整一箱子的物品看都不用看，直接扔掉就好了。周晨说，想请教博主的麦克风是什么品牌。在这篇文章中的麦克风呢，是 Apogee 的 96K 便携麦克风，非常好用。小甲鱼说，他可以再写一点其他生活中用品的内容，觉得都很有启发，很喜欢。谢谢小甲鱼，今后我也会在生活中推荐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用的物品，但是终归都是一些物品嘛。王子说，断舍离还有各种的小饰品，头饰、耳环、项链、手链、手表、运动手环、戒指、手串、腰链、脚链，我打算把这些不怎么用的贵重饰品也断舍离了。没准你还能卖出一个好价钱，用这些钱你可以去旅行、去健身，可以做更多体验的事情。 还有 long Q 的平方，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念。黑白灰是男生审美的最高境界，也是简单生活和开始。丹尼说，每一件事情最难的、最奇妙的都是开始的那一刻。很想问一下林林星，从哪一刻起真正让你决定简单生活的呢？或者说哪段日子、哪件事触动了你，让你开始实施极简断舍离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去年夏天我也做了专栏采访，参加别人的 podcast 的采访，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是哪段日子、哪些事情触动了我，让我开始断舍离，让我一步步的走向了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呢？简单的说来，是在2014年。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摄影的人，喜欢摄影呢，当然就免不了买各种各样的相机、镜头等器材。当你自称是一个文艺青年的时候，还对摄影有那么一份情怀，你一定也不会忘记有一些老相机，有一些胶片相机和老镜头，把玩它们，把玩出各种各样的影像风格。这是一个兴趣爱好，也是一个非常烧钱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日本留学将近5年，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有金钱做这样的事情。为了买到一颗我想要的镜头，我打工很久，攒很多钱，买到了它反而放在家里落灰，不怎么使用，又总是在网上找我想要的下一个镜头。物品永远都会变旧，当你买到一个物品，它在你手里你不用的话，每天都会贬值，每天都会变旧。买到手里的闲置物品不使用是最大的浪费，况且当时我还是穷学生一枚嘛，自己打工，用自己的劳力和时间换来的钱去买一些并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觉得很傻。同时呢，我发现我喜欢的是摄影，我喜欢的是图片和照片，为什么我把自己的精力、时间和金钱全部投在了这些零零碎碎杂七杂八的器材上呢？我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磨练自己的摄影技术才对啊。那个时候我卖掉了大部分的摄影器材，然后在涩谷的一家摄影学校开始认真系统地学习了摄影技术、摄影技能，也上了一些摄影大师的课程，这对我之后在日本找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帮助。简单说来就是，当你的资源有限的时候，如何分配、如何利用你的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看清事物的本质，你是喜欢摄影呢，还是喜欢相机，这是非常不同的一个话题，不知道能不能成为你的答案。简单概括的话，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立波评论说，极简还需要一定年龄，尝试过、体验过，再选择适合自己的才能简单。我非常赞同，只有你自己尝试过了、经历过了，才知道哪些方式是适合自己的，哪一条路是自己可行的。而我和我的伙伴们每天都在说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其实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恰恰适合我们，可能也许并不适合另外的一些人，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最重要。就像余情余理说，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物品的数量控制在自己觉得可控又觉得舒服的状态，在我看来就是极简。木百合说，林林星生活的冬季不需要冬装吗？冬天估计衣服会多点吧。我极简的一个心得是，使用频率低但偶尔必须的物品，如果价格在自己承受范围内，用过即舍弃或者租赁使用。冬天的时候确实衣服比较麻烦，尤其当你生活在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对于冬天的衣服，我喜欢一些户外的品牌，比如 North Face 的防风衣或者羽绒衣，不仅御寒的性能好，而且非常轻便，在设计上也适合大多数的场面，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 Julius 提问，一个女生很喜欢买买买，然后堆积了很多东西，虽然可以进行整理，但是就是不舍得扔扔扔，该怎么办？你当然可以买买买，也可以不用扔扔扔，因为那些都是钱钱钱呢。你把这些钱堆在那里不用的好，还是放在自己的户头上更好呢？ Katerina Wong 她说，我都在听她的 podcast 哦，非常感谢，现在慢慢的开始简单生活，还在学习极简中。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其实并不用学习，而且并没有正确答案， 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留在一个舒适的区域，并不是你持有的物品越少，你就离极简主义生活越近。我想这不应该是正确答案。同时还非常感谢你在听我的 podcast， 我以为没多少人听呢。叮咚说，对了，他有豆瓣还在用呢，然后把我豆瓣地址 po 在上面。我的豆瓣使用频率还是挺高的，总是喜欢登录一些自己看过的电影、看过的书和听过的音乐。如果你也用豆瓣，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有什么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留言的话，我会在 podcast 里面回应各位。秀一双翅膀说，严重囤积症患者，很想知道极简生活会给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乐趣，怎样戒掉囤积的毛病。我不知道秀一双翅膀伙伴有没有选择恐惧症，当你出门的时候不知道该穿哪双鞋，当你出门的时候不知道该穿哪一身衣服，在镜子面前换来换去犹豫不决。如果你只有一双鞋，只有两套衣服，我想你不会浪费更多的时间犹豫和做选择。还有一个红色领结 emoji 的评论说，作为资深淘宝买买买剁手党，真的是太需要这样的极简方式了。每次旅行之前总是各种准备，不知不觉就塞满了一大箱两大箱，特别是有孩子之后，觉得出门要带的东西更多了，但实际上很多东西其实根本不需要，只不过带了个自己以为的安心。繁琐的行李让人身心疲惫，希望能通过学习交流有所收获，让自己的生活简单点轻松点。雷欧娜七月说，请问一些额外场合需要特定服装的时候怎么办？女生自己的心得，一，购买时从量质进行选择，并且控制冲动消费。二，有全套的旅行用品，包括行李箱、洗漱用品等。三，对于现在衣物进行整理，像池田老师说的，要和不要分开，不要的处理，然后收纳。谢谢 Leo 七月的分享。还有寻花 HHHZ， 他留言说，整理自己东西的临界点如何把握，制服化是很好的方式。那就是当你在精简自己持有物品的时候，首先要问的是自己想要还是真正的必要。一件物品如果有的话，可能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如果没有的话，也不会带来特别大的不方便。如果这个不方便的程度很大很大的话，那么它就是必要的。 AGNES 他说，看到了这篇文章，他说不用换洗吗？我想他是指我的衣服吧。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和女朋友去大阪奈良旅行的时候，虽然只有三天的旅行，但是我们带的衣服只够用两天。我们会在旅馆的附近用投币洗衣房，趁吃早餐的时间将衣服送去洗烘干，吃完早餐喝完咖啡回来取衣服继续上路。当然如果你在旅途中所住的酒店相对高级一些的话，也可以利用酒店中的洗衣服务。至于内衣内裤，睡觉前冲澡的时候顺手也可以洗掉，挂在空调前吹一晚上，你懂的。 Judy 说，那个笔记本可以不带，用手机记录文字非常快捷，还可以用微信记录声音，回家整理成文字发微博发微信，就是一篇即时的小日记。我平时出门带手机可以减少很多行李，充分利用，这样又可以减少150克。谢谢你朱迪，现在的我就是这么做的。老藤八七留言说，第一整理书的文章一直在看，一直在学习，轻衣橱与轻旅行一样的在路上，还有一点轻体重，生活美好就是要轻轻松松。林林星的体重一直维持在52到55公斤之间，作为男生可能也算是轻体重吧。羚羊留言说，那个键盘比较动心。我写过关于那个键盘的博客，如果你去www.linlinxing.net 可以翻看以前的日志。美妙留言说，有极简主义想法第一次是看到了山下英子老师的断舍离，但看完似乎没有什么感觉。实施断舍离的导火索是从一次狼狈的搬家开始，搬家的过程也是很慌张，所有的东西都扔在打包箱里一起，杂乱无章。 陆陆续续断舍离了三个月，觉得最重要的是从心灵上的解脱，不再执念于物品、人际关系，心灵更安静。现在在家里很清爽，也不需要整理，使用的物品也选择功能多、性价比高的。我扔掉了扫把、拖把，也清理掉了清理扫把、清理拖把的洗涤产品，买了戴森吸尘器，占用了我很 Dyson， 他应该说的是 Dyson， 占用了我很小的空间，用起来方便更高效。这是不是植入广告啊？我属于七种人格中的第一种，我喜欢把可以再用的东西独立打包放到小区垃圾桶旁边，想到也许有人需要，把不能再用的东西直接扔掉，还有一些买来就没有用过的、没有开封的东西放在公司的二手群里半卖半送的送给同事。我总是在老公不在家的时候整理房间扔东西，他虽然享受现在家里的环境，但是让他看见的时候扔掉他还是不舍得。所以出于我老公，家里并没有得到我想得到的极简的结果，虽然现在已经很好了，所以现在陷入了一个瓶颈期，无法再进入深层次的整理，也希望得到一些方法论。非常感谢美妙伙伴分享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并不是极简主义生活的一个瓶颈期，而是你和你的家人、你和你的 partner 在价值观上面的一些不一致。大家相互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吧。为了扔和不扔一些物品而闹得家庭不和、夫妻吵架，这是多么愚蠢的事情啊。刺猬的优雅说，旅行要带多少、带什么，我个人觉得没有多大关系，两个人的旅行要考虑到双方需要的、用的东西，不搞形式主义，要符合个人情况。刺猬的优雅还说，现在都不怎么买衣服，一个季节也就2到3套衣服，每次打开淘宝或者微信群，大家都会说买什么化妆品、衣服、指甲，天天的，这是钱烧的吗？其实越长大越觉得内在的东西是最根本的，女人总想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买好看的衣服、化妆品，可是所谓的逆生长怎么可能呢？这是多么高的欲望呢？买适合自己的化妆品和衣服，用着不过敏，穿得舒服，以一种从容的心态面对，就是很好的。化妆品试了这个，试了那个，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其结果也未必理想。极简主义的意义，让自己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接纳自己，过得简单幸福。简单不单是整理房间和衣服，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态度。谢谢你的评论，贝尔平，他提问说，怎么平衡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极简？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林林星喜欢用声音来分享自己的生活，用图片和影像来分享自己的生活，来讲一些故事给大家。这个时候林林星需要一支麦克风，还需要一架相机，还需要一个可以编辑这些数据的笔记本电脑，这对林林星来说都是非常有必要的物质基础，来丰富林林星的精神生活。当然有人并不用分享自己的声音，并不喜欢拍照片，也不用录视频，这些麦克风、这些相机和镜头，还有这台笔记本电脑，在他的生活里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吗？也是完全可以极简掉的物品。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够成为答案。善美说，看了几本关于极简主义的书籍，日本的、美国的，然后信心满满的开始极简，持续一段时间后会物极必反一样的开始狂买东西，不知道该怎么破。有人说人的欲望就像钟摆一样，从这边摆到那边，再从那边摆回来，好像是叔本华哈。大可不必为自己这样的行为而感到担心，因为有些物品你不用的话，你怎么知道它适不适合你呢？有些事情你不选择不经历的话，你怎么知道它的好和差呢？林林星只有一点想要告诉你，永远不要再去选择你曾经已经扔掉舍弃过的东西。曾经以前你已经决定过舍弃一样物品，那就永远的舍弃，不要再重新的将它买回来， 如果决定买，就买一个比它更好的，可以取代它的，就像你的前女友、前男友一样。最后一个留言是无声告白，居然还有安全套，有点污。好吧，林林星承认自己是极简主义生活者，但是无论再怎么极简，安全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吧。好了，谢谢大家的评论。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呢，第一整理术这个平台上将会继续的整理发布一些我的文章。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可以访问我的博客 www.linlinxing.net。同时非常感谢第一整理术的编辑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是林林星，在日本东京过着极简主义生活，欢迎随时留言给我。